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呢要从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训勉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那开始之前呢大家小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首儿歌，可能蛮熟的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那个那有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有一天呢就去看他的祖父。那他的祖父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想这个夏天大家都常常旅行外出旅行，那这个小男孩呢就在某个夏天呢去农场看他爷爷那到那里以后呢，这小男孩呢就请他这个爷爷带他去参观农场很兴奋然后他可以看到的农场里很多动物那爷爷很累可是孙子要去那只好很无奈的就跟着他一起去那他们到养鸡场那边停下来的时候呢，看到一群这个鸡很高兴咯咯咯的这样笑着那小男孩摇摇头说不是不是这个鸡这样这里咯咯那里咯咯到处都咯咯咯咯那小男孩说不是的，就他们就继续走，就走到牛棚那边去的时候，看到说一大群牛，这里摸摸，那里摸，到处都是摸摸摸，都是牛那小男孩就看了，还是摇摇头，又走了然后他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他们就继续走走走，就走到他这个农场很好玩，他这个爷爷还养了驴到驴这边的时候，哇，这个小朋友看到这个驴然后就很兴奋就跳来跳去的，跳来跳去。那他就说爷爷爷爷，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这个爷爷就皱着眉头说你脸这样看着这些脸长长臭臭的驴子，他说你找到什么啦？那小男孩就我终于找到这个看起来跟你很像的这个动物了。那我不晓得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的人，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 happy camper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的人呢，还是呢像这个小男孩找到的这个脸长长的驴子一样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你面前，我们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自己要对我们说的话语。如果我们心中有充满忧虑的，主啊，我们求你通过保罗的教导，让我们再次的能够喜乐起来，与主与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同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的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你如果喜欢看自己圣经也很好，要不然这边我们要打出来。那我们来读第四章的一到七节。那读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所强调的这些字眼那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 我们把第四节啊再读一次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呢，他在第四节这里啊，他敦促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啊要喜乐。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为了在喜乐呢，我们需要心中有神所赐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在第七节里面他要讲到。那为了使我们心中能够有平安呢，我们需要解决一些使我们不能有平安的这个问题。那腓立比教会看起来有什么问题呢？保罗他首先就劝勉，他说我劝勉你们，这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保罗所亲爱所想念的教会同工。他说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靠主站立的稳。那第四节的这个上下文呢就揭示了两个问题啊。一个呢应该是讲到这个团结的问题啊，同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焦虑的问题。在第二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他恳求两个 女同工有阿爹跟寻都基啊，他说这两位姐妹呢要在主里同心。那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团结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在这个第三节里面呢，他就要求说忠心同父一轭的人，也就是教会的同工啊，要能够帮助这些在自己身边起的争执的两位妇女同工啊。他说我们知道是说有阿爹人跟寻都基呢在基督里呢是忠心的同工啊，是忠心的同工。因为第三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然而他们在福音侍奉中呢，也许因为意见不同啊，而起了一些争执啊。那书信的一开始啊，保罗就称赞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同心合意的这个兴旺福音啊。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二十七节，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们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保罗呢，他知道他们有同一个心志，这个心志呢就是为所信的福音来努力。那只要呢他们能够靠主站立得稳，所以保罗呢要他们为了他们呢能够靠主站立的稳呢，保罗就为他们祷告。所以在第一节的第一章的九到十一节，他就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呢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希望他们能够靠主站立得稳。那保罗呢，他祈求说他们的爱心呢在哪里呢？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也就是说保罗期盼他们呢能够分别是非，意思是说要他们喜爱那美好的事物，还有呢要他们做诚实无过的人，也就是说心里纯洁没有无可指责的人，还有呢保罗也提醒他们要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在基督里面结满了仁义果子。这仁义的果子呢是指说我们跟神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我们所流露出来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品质。那除了借着基督呢，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得到这个仁义的果子啊。我们呢有知识可以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那我们呢也有许多的见识我们就是要有判断力 能够来决定这个是非。那爱心呢，爱心就是建立在这两样基础上，知识跟各样的见识，那这样呢就会使人更加的一个成熟。这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他们不见得说缺乏爱，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怎样呢，就是要能够透过从神所赐下的爱来彼此相爱。这个呢是他们所能够达到喜乐合一的一个途径之一。那我们来看看说啊，让他们在主里没办法喜乐同行的这个同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呢，保罗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些合一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把二章的一二节一起读一次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保罗在这边就提醒我们啊，要注意几个重要的一个合一的问题啊。他说有什么劝勉的话呢，就要意念相同，有什么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呢，叫爱心相同，那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呢，我们就要有一样的心思，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慈悲怜悯呢，我们要有一样的意念啊。那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这样来做到我们的意念的一个相同呢啊。那第一个他就然后说要在主里，在主基督里面呢，也要能够啊劝勉交通，常常在基督里面劝勉交通啊。这个交通呢，一般来说我们是用 fellowship 这个字，但是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三个 C 啊，所以我就用 communication 啊，用 communication 这个字啊，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那他这边讲到说要意念相同啊， being like minded 啊。那怎么样 like minded 呢，我们就要在主里面呢能够彼此交通啊，彼此相交，所以 communication 啊很重要。意念相同的前提就是首先呢要在主基督里面呢与他联合。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呢是枝子，那如果我们在他里面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啊。这是使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的。那离了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我们人不在基督里面呢，他就会像被扔掉枯萎的树枝，没有生命。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基督是我们效法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榜样。那基督向我们展示一个很好的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呢？他首先呢，他自己呢就谦卑顺服，因为他本性呢是神，但是呢他却成为人的样式啊，取了仆人的形象。他降卑他自己，他顺服的死在十字架上，借着我们对他救赎的血这样的一个信心呢，能够来拯救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既有人的样式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旦呢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而且愿意来顺服于主呢，神就可以在我们里面，他也会在我们里面来做工，就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呢在我们身上来行。我们晓得说耶稣呢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祷告了三次，那请父神将那个杯从他那里移走，但是呢他的祷告说不是照他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来坚持生命的生命的道理呢，这个生命的道理在哪里？在圣经里。圣经呢就是神的道，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呢，而不会抱怨或者是争论。那这样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就没有瑕疵， 我们就可以有纯正的一个心。二章十四节里面呢，也讲到说，凡我们所做的呢，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所以他说到说，我们呢，首先很重要就是要来与基督联合，然后呢，我们跟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能够劝勉交通，成为一个意念相同的人。那因为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呢，那我们就可以来对神充满这个热情啊，那对人充满这个同情。这个同情不是说可怜，而是说有一个同理心啊 ，passion to God, compassion to man。讲的是一个慈悲怜悯的心。使徒约翰呢，他提醒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在这边保罗就说，要存这个慈悲怜悯的心 compassion, compassion is the touch。那讲到说要爱心相同 having the same love, 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有同样从神来的爱心。那这是保罗呢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祷告。刚刚我们说到他说所祷告呢，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呢，在知识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同时呢，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我们绝对需要呢，将信仰呢，深深的根植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要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跟基督哈一起同工的这样的关系呢，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且呢，是使我们能够彼此负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保罗说他从第一天到现在呢，他一直在福音中呢都有同工的关系，所以保罗总是呢为他们来祷告。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国度里面的同工啊。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同工。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他命令我们，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谁，是主的门徒了。”那就像雅各指出来那样，爱必须要有行为来相伴，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相伴，我们的爱也要行得出来。如果没有行为呢，信心本身就是死的，爱也是如此。我们如何来向周围的弟兄姐妹来表达我们的爱，向我们家人来表达我们的爱。保罗呢，他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他说呢，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就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呢，不仅呢，将单单的顾着我们自己的益处呢，而且呢，还会来顾着他人的益处。那我们呢，就不会出于自私的野心，或者是一种虚妄的想法呢，来做任何事情。要谦卑的考虑到别人比我们自己要好，我们不仅会分担别人的难处，我们还会寻找说我们可以给别人存款的机会。我不晓得你在家中有没有跟你的配偶存款，有没有跟你的孩子存款。我的存款的意思不是说你给他钱，而是说我们在话语上来激励他，我们在亲情上来激励他们。那对于那些有时候在团契小组或者是教会里被别人误解啦，或者是错怪的人，那让我用 保罗他的这个观点、啊、来、啊、给大家一点鼓励、啊、因为有些人呢他仍然在他、啊、被保罗被囚禁的期间呢给他制造麻烦，他说、啊、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呢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嗯、那与跟这个认识基督耶稣的重要性来相比呢、啊、保罗他了解到说、啊、将一切看为有损的这样的一个秘诀，所以为了展现说我们能够彼此来相爱呢，那我们必须在团契小组呢或者是教会中呢，我们能够来互相的、帮补，而不是来相互的争执、啊、所以保罗讲到说我们要彼此互相的帮补、compliments the way、所以他讲到说我们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being one in spirit and purpose、那保罗他就敦促这个腓立比人呢要能够、以配得基督福音的方式呢来行事、让他们呢、他勉励他们说要有一样的这个心思，意思是说借着呢在合一的圣灵里面呢来交通，这样呢他们就能够站立的为福音的信仰呢能够有一样的这个意念、意思是说心里面能够有慈悲怜悯的心，能够 compassion to man compassion to others，不会因为说遭到任何形式的这种反对呢而来退缩来畏惧、那谁会来反对这个腓立比人跟我们、来传福音呢、保罗他提醒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到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就能够抵挡谁，抵挡魔鬼的这个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为了对抗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就需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说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要保持警醒，要保持警醒，而且呢始终来为所有的圣徒祷告。保罗他就在六章十八节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呢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也就是为我们这些相信并信靠神的基督徒、来祈求。耶稣呢他在离世之前呢也为门徒来祷告祈求，那我相信呢这对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他就说到、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呢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呢为门徒的一个祷告，提醒我们、叫我们、要能够、与基督与神也我们彼此也都要合一、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为了达到说我们能够在主里这个合一呢，能在喜乐中同行呢，那希望我们每个人今天呢就可以把这个三息啊、带回家、这个三息、不是那个、电子产品的三息、Communication Compassion 还有 Compliment 三个 C 哈，啊，那这个 communication 就是我们要常常在主里能够彼此劝勉交通，啊，意念能够相同，like minded， 那 compassion 啊，提醒我们，我们要存这个慈悲怜悯的心，我们要相同的爱心，最后呢，我们还要能够彼此来互相的帮补，而不是相互的增进，我们要 complement each other， 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三个 C 哈，记得 communication、compassion， 还有 complement。好，那这个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他就称赞腓立比教会呢，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呢，我们在这里他讲到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好，这个谦让呢？谦让的这个原文啊，谦让原文是温和、仁慈、有度量的意思。那这是基督徒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啊，能够显示出来的一个温和面。如果凡事与人争竞，只顾自己的事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显出我们的这个仁慈跟度量。那保罗呢，他在第二章这里啊，第三节、第四节。他就读到，我们一起来再把这个二章三四节读一次，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保罗这边呢，就说到，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福音朋友有难处，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呢，那我们不单呢可以来为他们代祷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呢，我们实时来帮助他们。曾经有一位在科腾的一个同学，他为考试很担忧，那有一位同工，有些人可能认识康言，他就为他祷告，为他代祷。那考试过以后呢，那个老师啊，对这一群这个中国同学，他就说：“你们啊，一个都没有过。”哇，那个同学听得都很伤心，那其他同学都很沮丧就离开了。这个康言为他带头的这个同学，他就心里就觉得很不妥，很不安，所以他就去找老师，他说：“老师，我不可以，可不可以看一下成绩？”老师说：“要，当然可以啊。”就老师把那个考卷拿出来看啊，分数是过了，刚刚好过啊，就得过了。这个德国老师啊，他就当场跟这个同学道歉了我不晓得其他的人有没有，好像没有看成绩啊，我也不知道。那但是呢这个德国老师呢，就当场就跟他道歉，那他也很高兴了，他就考试就过了。那我们祷告的这个程序呢，是在乎神，不是在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在周围的祷告会呢，我们就常常不单单是顾自己的事，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为弟兄姐妹，为我们所认识的朋友，甚至不认识的朋友，我们来为他们代祷。耶鲁大学他创校321年以来，他创校是在1701年。他学校最热门的一个课程，你知道是什么课程吗？叫做心理学与美好人生。这是那个Professor Lori Santos， 他是显然是一个意大利后裔，Psychology and Good Life。他就提到说，我们如何能够使自己快乐？那其中一项呢，就是讲到说，帮助别人 ，help others， 因为帮助别人呢，实质上是帮助到自己。快乐的人呢，他会更乐意呢，把自己的时间跟金钱呢， 使用在别人身上。贪图虚浮的这种荣耀并不会使我们喜乐的。那根据这个美国的一个有一项研究，他说如果你这个人的年薪从十万提升到二十万，你的快乐程度会有显著的提升。我想大家都很喜欢加薪啊。如果有老板说来我给你你今年很好，那你的年薪我给你加倍，我想你回去大家会高兴的睡不着。那但是呢在超过某一个点之后呢这个研究发现呢这种效应就会迅速的递减。我们常常想说如果我们有现在两倍的薪水物质呢，那我们应该会两倍的快乐吧。这个研究说错了，那是你大脑告诉你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他说我们认为物质可以为自己带来快乐，但是呢在一个是在一个非常基本一个程度里。在那个之上呢，快乐取决什么？快乐就取决于这个生活上的其他的要素，比如说帮助别人或者是感恩等等，这是其中两项。那帮助别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带着爱心喜乐的来去做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就提醒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然而他说到感恩，这个需要别人帮助或者是接受别人帮助的人呢，那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是理所当然的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就帮助人的人呢要带着爱心去做，接受别人帮助的人也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那还有一个焦虑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在腓立对腓立比教会来讲是一个问题在当今的世界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也许我们年轻人可能比较清楚有一个韩国的女歌手叫雪莉，有人听说过吗？有人知道哦 ？OK， 崔真理的呀。她在2019年的时候呢，10月14号，她被发现说她自杀身亡，死在她自己的公寓里面。那根据这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报道呢，她在2018年的时候就曾经公开承认说她患有这种恐慌症。那这个恐慌症呢，就是一种焦虑症 panic disorder， 还有是一种社交的恐惧症 social phobia。那雪莉呢，她自己呢就深受其苦。那再加上呢，大家也知道有常常会有一些不断的这种网络的这个霸凌呢，就很遗憾呢最终她自己承受不了，她就上吊身亡。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耶鲁大学最热门这个课程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 心理学与美好人生那在耶鲁大学里面这是为什么说它最热门呢？一几乎每四个学生里面就有一个人去过这堂课。那耶鲁的大学的学生呢传说的名校嘛，大家都觉得说他们的前程呢就好像钻石般的一个闪耀，但是他们面对这一切呢，他们却在学校里面显出许多的这个焦虑，压力很大，大多无法好好享受这个大学生活。那重点是，其实这不是只是耶鲁大学的问题而已，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在各个学校啦各个组织啊，各个职场里面，各个年龄层里面，其实都普遍存在康奈尔大学也是另外一个常春名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去过。你知道他康奈尔大学是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他有很多那个他们叫 gorge， 就是那种峡谷嘛，常常那个河流比较深了，那所以学校有很多桥经过这些峡谷，那他们在学校桥旁边呢都架了很高很高的这个墙，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里面，你不要以为 念名校好，压力很大的，最近压力大，因为 在以前就很多人就从桥找一个桥就跳下去，所以学校桥旁边都架了很高的这种铁丝网的桥，那个铁丝网的墙大概有最少一两层楼高，为什么？就怕这些孩子想不开跳下去。那其实我也认识一位华人教会的一个孩子，很优秀的一个孩子是纽奥良教会的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得过美国总统奖他有一次开学的时候回到学校去，压力实在太大，他又有抑郁症结果他就在住的公寓从二楼还是三楼就这样跳下来家里人实在是很难过，可是你晓得他们孩子们他们的压力是多大那如果没有人来开导他们的话我讲常常我们会听到这种令人伤心难过的这个新闻那新冠肺炎的疫情从2019年年底爆发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我想我们大家也经历过这种病毒不断的这种变种那我们好像除了这种接种疫苗我们个人做防疫措施以外我们这个政府德国政府也好美国政府也好到处都在开放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染疫的人数并没有降低下来所以我们就学着说在这种交流中来与这个病毒共存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抗忧郁症的这个药物叫 Proza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它在2003年专利失效以前在2002年的时候它是美国第四大的销售药物它的营业额就达到在2002年就达到27亿美元的一个药单一个药那根据美国这个通用制药协会它的一个数据显示它说另外在2014年失去这个专利权的另外一个抗忧郁症的药物叫做 Abilify 它在2013年的时候也是美国第一大销售药物抗忧郁症的药物那什么是这个焦虑症这种心理健康专业的人员呢他们就试着来区分恐惧跟焦虑的不同什么是恐惧什么是焦虑恐惧呢就是说有人呢拿着一支枪装有弹药对着你哇你会感到恐惧这是恐惧但是呢当这个电梯的门打开你要踏进去电梯里面那没有任何的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正常一个电梯但是呢你却踏不进去你却冒一身冷汗怕踏进电梯里面去那这种就是焦虑换句话讲呢恐惧呢是对这种真实的威胁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反应焦虑呢是对这种虚构的不切实际的一个反应当然有一些紧张感是很正常的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曾经这个现在已经结婚或者曾经交过恋爱过的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约会之前那种紧张手心出汗那像我还有人或者是像我一样就是说公开讲到这样我们都知道说你有一些紧张感这种是正常的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呢他一生中的这种焦虑呢达到一种真正的一个临床疾病的一个程度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家真实的例子这是许多年前的叫做 大家我想可能也听过叫做产后抑郁症啊。产后抑郁症就是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个故事啊，28年前啊，我们家的第二个孩子啊，妹妹啊，她今年要结婚了，八月要结婚了，我们八月要回去参加她的婚礼。那妹妹她出生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呢，那我就经历到说季美师母她的这个抑郁症，她开始担心说再回去上班以后呢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保姆来看她。那因为她这样担心，晚上就很焦虑不安，就辗转反侧，睡不好。那这样几个晚上睡不好之后呢，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呢，她就会感到一个恐慌。恐慌什么呢？恐慌说她没有办法入睡。那这样的一个焦虑就打击她。我就常常听到说她躺在床的另外一边呢，她在那边哭泣啊。那我也很难过，但是我也没办法帮助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晚上只要一上床不到两三分钟我就昏过去了。那医生给他这个诊断里面呢，他说他这是一种叫做偶发性的焦虑症。他说没有处方，所以呢他晚上没有办法入睡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来读神的话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所说的话呢，就深深的吸引了季美师母他的眼光。在16节到18节这里，我们一起读一次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渐渐的呢，因着这段经文呢，他学会了再一次把自己呢交托给主。因为呢，主在诗篇127篇里面，他应许那些爱他的人，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他爱那些顺服并且信靠他的人，神呢就这样很奇妙的医治了他。这样晚上我也睡得比较安心一点。那保罗呢，他对焦虑有什么样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呢？保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他用鼓励的这话语对腓立比人再次的提醒啊，当然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4章6节这里，那我们一起来读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边呢，他说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那我们不是无故呻吟，也不是抱怨，而是呢带着一个感恩的心，通过祷告呢来向神提出我们的需要，而不是说把问题留给我们自己。不要把问题留给我们自己。那根据这个研究啊，50% 的这个快乐啊是遗传，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基因，换句话说这是从爸爸妈妈来的，但是只有 50% 而已另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可以掌控另外的这个 50%, 另外的 50%, 有点像是说你看这个杯子呢是半满的呢还是半空的。谁看这个杯子是半满的？谁看这个杯子是半空的？ OK, 好，那半满的是一种比较乐观的说啊，还有半杯。OK, 那半空的呢，可能会比较一个悲观的态度说哦，只剩下半杯了。那这个就取决于说你自己怎么来看。那个 50% 呢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的一个区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努力的一个空间。所以每天呢，我们如果多花些时间来感谢，我们专注在一个美好的事物上， 而不是那一些令我们感到困扰的那些麻烦事。我们如果能够列出一张感谢的清单，然后呢，在每天的祷告中来提到这些感谢的这个事项呢，我们越是来对神说感谢，我们就越会得到值得让人感谢的事情。你都突然会发现说，哇，我有这么多可以值得感谢的事。所以表达我们的感谢呢，会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感到开心。你喜欢跟一个看到你就笑脸常开会对你感谢的人，还是说你喜欢看到一个是说每次看到你就愁眉苦脸，然后就开始抱怨这个，说我们家的狗啊都不出去啊，在家里大部分，或者一天到晚就开始跟你抱怨的人，你会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单自己在神里面喜乐，而且呢，让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觉得喜乐的人。那诗人这是利未人亚撒他所写的，在诗篇第五十篇呢，他就讲到五十篇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记得以感谢为祭的，就是荣耀神；按正路而行的呢，我们在神里面可以得着他的救恩。所以如此一来呢，这种超越一切人所能理解而从神来的这种平安呢，就会在基督耶稣里呢来护卫着我们的心灵。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呢，他也告诉我们，在三十四节，来我们一起读，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One day at a time， 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呢，就是活在当下，连于永恒。彼得同时呢，他还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所有的焦虑呢都卸给神，因为神他在乎我们在彼得前十五章七节这里说，我们一起读，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顾念我们，神顾念我们。确实一旦我们有这样一个谦让的心呢，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同时也关心别人，而且呢，我们也愿意说一无挂虑的凡事以感谢的这个心呢，借着祷告和祈求来到神面前，那耶稣呢就能够完全的拯救那些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因为呢，主耶稣呢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的。那这样我们呢就喜乐同行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在四章七节所说的，我们一起读，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这个平安。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对门徒14章27节还有16章3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主耶稣的话语，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难处，即使在今天呢，他仍然在父神右边不断的来为我们祷告代求，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免于忧虑或者是焦虑。 箴言也说到，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更要保守我们的心啊。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神他不一定会挪去我们的难处，但是呢，他会赐给我们内心的这个平安。那神的平安呢，主要是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想法，还有我们的决定，可能都会格外的脆弱。英文来说就是 very vulnerable， 很脆弱的。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忧虑或者是焦虑，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带着这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彼此的代求，将所要的能够很具体的告诉神，这样才能够经历神他平安的一个保守。那保罗呢，他也进一步的来劝勉我们说在四章八节跟九节，我们一起读经。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对，远离这个焦虑呢，是需要付出许多的努力的。我们需要每天都能够采取一些行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身体力行啊，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你想象一下哈，如果你去上这种运动的课程啊，或者是你到健身房去，那你想要锻炼身体啊。你说让身体健康一点，或者说长一点肌肉，那你不会呢光凭去上这个理论课呢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光看着人家在线上看人家运动就会有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呢也得要学习啊，学习一下关于就是说如何来锻炼身体的这种基本知识啊，这种诀窍啊，然后呢付诸行动。那而且呢不止一次，要反复的每天去做。那追求喜乐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了解说我们如何能够远离忧虑，但是接着呢我们得要在生活中呢来付诸行动。那说到运动，每天而且稳定的有适度这个运动量，对身心健康都有益。有人做研究，他是说你每天呢如果有半小时这种有氧运动，你就相当于服用一颗抗忧郁症的药物。哇，半小时的有氧运动 OK， 远离药物，运动很重要，真的。还有呢另外一个，充足的睡眠。根据美国这个统计，我不晓得德国这边高中生怎么样但是呢美国高中生大概或者是大学生，他说平均呢一天大概只有睡四五个小时而已，这是人家做的研究啊。平均呢，当然，专家建议是说每天不多不少七到八个小时，或是七到九个小时，这样的睡眠是最好的，能够让人呢神清气爽我自己大概也很难做到。因为有时候一两点我还在 回一些 email 或者是有一些信息这是我要努力的目标 OK。 那现代人呢 有太多让人家分心的事物，刚刚说那个3C 那这边是讲到真的 3C 产品，手机啊、平板啊、我们的笔电啊，或者是其他的电子装置还有这些 app， 微信啊、脸书啦、现在还有小红书我最近才听说，我们家也有人在用小红书，IG 啊、TikTok 等等这些 app， 比如说你如果说 边吃饭边开手机，那你分心然后漫不经心的，这样对我们的喜乐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的幸福感呢，远不如说我们专注在这个当下，从刻意享受每一个当下的一个经验。比如说呢，就专注在现场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像弟兄姐妹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在听圣经里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来了解如何能够远离忧虑，在喜乐中与主同行，与弟兄姐妹同行。那我们回到这个保罗未信的话，他说到这些真实的就是说这些正确的事，不论是在思想言语或者是行为里，那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来思念。可敬的呢，讲到是用在人的身上，表示说我们对人的一个敬重高尚一个尊严。那公义的就是履行这种正义所要求的，不单单是根据人的一个准则，而是根据神的一个标准。那清洁呢，就是讲到道德上的一个纯净。我上个周末就有机会跟我们的年轻人分享到这个purity， 那讲到可爱的，就是一个令人欣喜赞扬跟和蔼的。有美名的呢，是讲到说可钦佩的值得赞赏的和推举的这些。那保罗呢他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专注的思考跟来实行这些德行，这些美的。那是说明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呢就是值得称赞的这个德行。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德行。那保罗要我们来思念这些事，思念这些事就是我们来仔细的思考衡量跟反思，把心思意念呢放在这些事上面，放在这些事上面。我最近学了一句德语，我也跟青少年分享，就说 Der Mensch ist was, is, was er ist， 英文来说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用什么来充满我们的思想呢？我们就会潜移默化，透过这言语行为来表露出来。我们呢，要学习以这些值得称赞的德行思想呢，来取代这种忧虑，还有那些使我们忧虑的这个思想。保罗呢，要我们来效法他，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不仅来思念这些事，而且呢，我们要能够行得出来，这样呢，是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不晓得大家也许有人听过Johnny Erickson Tada， 这位姐妹呢，她在1967年的时候呢，在很年轻的时候，一次潜水的事故中呢，那身体呢就从肩膀以下就瘫痪了，她终身都得要坐轮椅。后来在1979年的时候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 Johnny and Friends 这样一个事工。他不但有广播，而且呢他也常常说起一些就是说人家不用的这个轮椅再送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去。所以他常常在借着这个 Johnny and Friends 这个事工呢，来鼓励跟帮助这些残障人跟他一样。那曾经有人来访问他，他说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快乐，你愿意跟我们来分享快乐的秘诀吗？那江里这个江里森塔达就回答他，快乐我没有快乐，你看像我这样瘫痪的人怎么会快乐呢？但是他说每天早上对我来说呢，有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仁慈的上帝面前，我跟他要祷告，要他来赐给我一整天的喜乐，使我可以因为耶和华欢喜，因为我的救恩欢喜。那在刚刚发生这个事故的前两年， 讲你他自己本身就患了这种忧郁症，后来同样的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就读了这十八节，十八节保罗的话呢就抓住他的心。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读过了十八节说到什么？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他就抓住这一句话，他就从小事开始感恩，渐渐的呢他的信心跟顺服就越来越成长。他不仅最后两年后走出了他自己黑暗的这个房间，而且他还结婚，他的丈夫是一个日裔美国人，他们就成立了江陵人 Friend 这个事工，然后来鼓励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想江陵呢他跟我们一样效法保罗，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能够来持守住主对我们的应许，跟神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中 显得完全。那耶稣他在升天以前就已经战胜了这世界了，应许我们说世人所不能夺去的这个平安。就好像保罗跟江尼·埃克森·塔达一样，我们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相信神所赐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便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几个论点呢，那由于我们这个彼此之间可能我们的意见不同这个还有呢这个焦虑呢，它会阻止说我们在主里的一个喜乐，那是我们需要呢来跟随这个保罗他的教导跟榜样，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常常能够在主里能够彼此有交通，有 fellowship communication， 记得我刚刚讲的三 C communication，有相同的意念也要存这个慈悲怜悯的心，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爱心 compassion， 我们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呢还要彼此互相帮补 compliment each other， 我们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自己呢必须要能够来心存谦卑的来信靠主，通过不断感恩的这个祷告呢来祈求远离这个焦虑，像这个江尼·埃克森·塔达一样，我们一天一小步我们相信呢自己对上帝这个信心，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那我们思考任何美善或者是值得称赞的这个事物呢，我们就可以从保罗那里学到的功课，我们能够把它行得出来只有这样呢，神所赐的这种出人意外的这个平安呢，才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才能够来迈向喜乐之路，在喜乐中来同行我们最后再把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再读一次，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愿主来祝福保守祝福大家，我们从今天开始心里常有平安，常在喜乐中与主同行，弟兄姐妹同行，与我们家人同行，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将平安赐给你，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解他知，解他活，我将平安赐给你，我将我的爱赐给你，这份爱非世界所能给，这份爱非世界所能够了解，解他知，解他活，我将这爱赐给你。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Peace to这世界，这平安非世界所能够了解，解他知，解他活，主将平安赐给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今天的话语，通过保罗的教导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并且也能靠主常常的喜乐，帮助我们每天来思考任何美善或是值得称赞的事物，以及我们今天从那里听到领受到的以及学习到的任何信息，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们在喜乐中来与主同行，与弟兄姐妹们常在主里来劝勉交通，有相同的意念，能够存这个慈悲怜悯的心，有相同的爱心，而且我们彼此能够来互相的帮补，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愿我们在主里相爱合一，愿赐平安的神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